行，生命记二十九章，生命记二十九章是我们在士林自己的教会用了快要一年的时间，我们给大家讲的那个主题。如果你今天早上你今天晚上早一点来聚会，看见我们在投影打出来的一段经文，耶利米书六章十六节，那是我们今年的，是我们的主题经文吗？神说你们要在路上，怎么讲？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耶利米书六章十六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将站在路上查看，访问古道，那是栈道，便行在其间，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很好的话，主给我们指出一个安息的道路，特别在一个混乱的时代，在一个是非黑白不分明的时代，在一个危机的时代，耶利米在犹大王国的前后，神借着他讲这段话，叫我们要访问古道。那我们就借着这个主题，我从今年年初给大家讲一卷书，就是《生命记》。我从侍奉主差不多已经超过四十年，我从来没有认真讲过《生命记》，不应该这样讲。我们常常提到《生命记》里面的一些话，《生命记》是旧约圣经最多被新约引用的经卷之一。如果我们要排前四名的话，《创世纪》、《生命记》、《诗篇》、《以赛亚书》这四卷书是新约圣经引用旧约的经卷引用的最多的。当然，因为这四卷书也都很长，五十章、三十四章、一百五十篇、六十六章。可是他们确实还是引用的蛮多的，所以我们也常常这样，我们讲到的时候常常会讲到这几卷书，生命记也是，但是我确实从来不曾按着次序一章一章的讲。我很高兴今年主给我这个机会跟大家讲，很奇妙的一卷书，对不对？虽然里面都是一些律法、条例、诫命，就是我们讲了许多话，希望你借着这个也更知道神的救赎的计划，他颁布律法，他的目标是什么，他借着律法要成全什么，怎么样跟新约的救恩连接起来。这是我们已经花了许多个月我们讲的事情。我们快要来到末了，可是后面这段其实我还有很多篇要讲啊，虽然三十四章我们已经讲到二十九章，秋令营我要讲三篇，之后我好像还有好几篇要讲，我不知道有四篇还是五篇要讲。摩西在旷野四十年快要结束的时候，他自己也将结束他的一生，在最后的日子，神让他对百姓，重申律法，给他们讲神的古道，里面都是很宝贵的话。那我们来读第一到第四节好吗？生命记二十九章一到四节，一起来读。这是耶和华在摩押地吩咐摩西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话，是在他和他们与何烈山所立的约之外。摩西召了以色列众人来，对他们说，耶和华在埃及地在你们眼前向法老和他众臣仆并他全地所行的一切事，你们都看见了，就是你亲眼看见的大试验和神迹，并那些大奇事。但耶和华到今日没有使你们心能明白，也能看见，而能听见。 神说他们都看见大试验跟神迹，确实是。看这些百姓，他们在埃及看过神降的石灾，后来他们看见红海分开，神在西奈山直接对他们说话。至少摩西讲这些话的时候，在他们中间40岁到60岁之间的人，很多人都看过这些事。你知道为什么我讲40岁到60岁吗？因为他们在离开西乃山，将要进应许之地，来到南边的加第斯巴尼亚的时候，他们再一次发愿言，神说这一次够了，神就起誓不让那些发愿言的人进去。神说在那个时候，20岁以上凡是向他发愿言都不能够进去，他们都要倒闭在旷野。所以神就用了38年的时间把他们带在旷野绕啊绕啊绕啊，很无聊的行动，好像那些人死光。你读圣经有没有读过这种话？就神有的时候啊，不做什么事，但你绕啊绕啊绕啊，就是要让你死掉。当然在新约时代，这些的意义我相信我们同意也明白，是指着我们的老我要死掉的。所以下一次你有一件事很想要神做，神没有立刻做，不要抱怨，不要疑惑，你只要说主，我有什么东西应该死掉的。在旷野神就是这样做的，只有几个人留下来了，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亚伦，我想米利安也包括在内，另外有两个人，他们是得胜者，神特别说他们可以存活，一个就是将要接续摩西的约书亚，一个是迦勒。我们都知道除了这几个人以外，这五个人其中有两位在摩西讲这些话的时候已经离世，才这个之前大概几个月前刚离世。所以摩西讲这些话的时候，除了他自己以外，只有迦勒跟约书亚，其他的人都死了。所以那些活着的人应该不超过，正确一点精确一点讲，不超过58岁，对不对？对吧？20岁的以上的人都死了，只有经过38年在旷野漂流，所以最老的人除了我刚刚讲那五个人以外，就是58岁而已。所以我刚刚大致上说，从40岁到60岁之间的人，也许都看过在埃及在红海神所行的神迹。那些还没有满40岁的人，他们没有看过神在埃及降的灾害，没有看过分开红海等等，没有在西乃山看见神的显现，可是他们在旷野那38年还是一直在看见神迹，对吗？每一天一抬头可以看见云火柱，那不是普通的云彩而已，那是神的一个神迹，是不是啊？每一天除了安息日以外，他们早上都可以拾取从天上降下来的玛纳，天上的食物。从来没有哪一个民族历世历代一直到今天，除了以色列人在旷野那40年之外，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事情。他们常常看见神迹，应该不死的灵磐石就会出水给他们喝吧，因为哥林多前书保罗说，所随着他们的灵磐石，说那就是基督。他们还经历过一次奇妙的医治，你记得吗？他们因为抱怨有火蛇进到他们中间，神要他们叫摩西造一个铜蛇立在杆子上面，只要被蛇咬的，无论离多远，无论看不看得清楚，只要愿意抬头望向那个地方，就会得医治，就会得救。他们看过许多这些奇妙的神迹，多半都是今天我们没有人看过 的那么大的神迹。可是神说那是一个试验，那是一个神迹跟一个大的试验。显然这些神迹本身并不是最核心的事情，那是神用来试验他们。现在神关注的是他们看见神迹之外的东西，对吧？所以才叫看见神迹是一个试验。而且神接着这样讲，神讲了这些话，说他们在旷野看过那些神迹之后，神却讲了一个听起来有点矛盾的话。他说一直到今天我还没有办法使你们心能明白，耳能听见，眼能看见。他们其实都看见了，我没有办法使你们心明耳听眼见。显然神想要他们看的主要不是神迹，对吧？应该这个经文非常够说明这件事了，对吗？无论你觉得神迹才是最奇妙的事，可是神更关注的不是这个。也许神的意思就是他们应该借着看见这些神迹，因此更认识神自己，认识神的作为，认识神的法则。如果他们认识这个，他们就不会一再的发怨言，他们会学会他们的功课。神想要我们学会功课，神不是只想给我们一个经历而已。为什么今天有一些基督徒他们好像一直在追寻经历，似乎经历就可以堆积成他们灵命的含义似的？当然不是的。我们再怎么追求，我猜想你看见的神迹不会没有办法跟以色列人在旷野38年所看见的神迹来比较。可是神说我一直到今天还是没有办法使你们心能够明白，耳能够听见，眼能够看见。神想要他们看另外的东西，而且神说我到今天还不能。神是全能的神，当他说我还不能的时候，我想应该包含一个意思，就是那是你的责任，那是我的责任。你不能说神啊来使我这样，神说不是，你要使你这样，你要能够明白是你的责任，你要能够听见是你自己要下功夫的，你要能够看见是你的责任。那是我们的事，当然你知道还是要依靠神为这个祷告，可是你不能以为你祷告了神就会忽然降下这个东西在你身上，因为是你的责任。神说我到如今还不能使你这样。对吧？你读圣应该这样读嘛，是不是？圣经写得非常的清楚，不要含糊的读它，不要用我们原已有的了解认知，有的时候那是一个偏见，一个成见，来读这些经文。这些经文本身写得非常的清楚，所以神想要我们越过这些神迹，或者说神想要我们借着看见的这些神迹而能够进到另外一个境界，能够专注另外一些事情。可是我们像这样吗？今天我们都问问自己，你用这样来想一想，你平常喜欢的话题是什么？你在网络上收到资讯的时候，什么样的资讯更吸引你注意？我发现最多被人传的资讯常常都是这样，而且那里面常常都是70%-80%都是有问题的，就是那种好像耸人听闻的说，你知道吗？这是隐藏的，很多人不知道的事， 或者你只要知道这个马上就会怎么样，反正这类的资讯，你每一次收到这种资讯你就很受吸引，对不对？因为很多人立刻就转传给别人。如果你受吸引的都是这些事，会不会跟在这里神对他百姓的期待有一点距离？我们比较喜欢这些稀奇的事，如果你在旷野，我猜你也会比较喜欢那些奇异的神迹。也许你比较喜欢传一个聚会的消息，因为那个聚会，这是今天的流行的说法，就是那个聚会有恩膏。通常我发现今天的神的百姓讲到一个聚会有恩膏，他们讲的不是那些神的道那么扎中我的心，让我觉得扎心，让我觉得得到建立，让我因此更爱神，更渴慕，更看见自己的败坏，更信靠神。他们讲的不是这个，他们讲的那个聚会有恩膏就是有神迹出现，有人可以得医治，有一个奇妙的预言说出来等等，他们称那个聚会叫做有恩膏。如果你注意的 这些，让我们自己想一想，会不会神也会对我们说，我到今天还不能够使你心能够明白，而能够听见，也能够看见。或者你更多想到的，也自然会更多的提到，就是你要跟人家分享的时候，你也是讲的是神的奇妙，也许他创造的奇妙，也许他引导我们的奇妙，他在我们身上彰显他自己，他神怎么样的甜美荣耀，他多么美好，他怎么样掳掠我们的心，叫我们全然要为他而活。你对这个有兴趣吗？事实上在网络上传这些，我猜不太会被太多人转传，我相信。可是如果我们就只看重神奇妙的作为，就像在旷野神的百姓所经历的一样，那有可能会吸引我们追逐这些比较奇异的事。无论在属灵上，在世界上，你都是一样，会追逐比较奇异的事，或者追逐一些吸引你的聚会或者有名的讲员，你也很积极的、很热心的拉人，想要影响别人，也这样。可是如果吸引你的是主自己，那个是比较不精彩一点的东西。如果吸引的是主自己，我想你比较容易忘记别人，忘记讲员，忘记其他的，很可能也会忘记自己的重担。你指望向神，指望向耶稣，你朝思暮想的会跟大卫一样，要寻求神的面，瞻仰他的荣美。这就是圣经里面的古道，一直都没有成为全球性的流行，可是也一直都没有失去流行的，就是神的古道。这样的人，他们会呼求着想要神改变我们。他们呼求着想要神改变我们，他们会想要我这个人要被神得着，他想要神的形象制作在他们身上。你像彼得，彼得初认识主的时候，可能他第二次遇见耶稣的时候，第一次是他的兄弟安德烈带他去见主，那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章告诉我们的，主在那里给他改了名字。第二次是比较常常被人提到的，就是在海边，主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路加讲这一件事的时候，给我们多加了一些马太马可没有提到的细节，那就是 那一天是主先在他们的船上讲道，后来要他们撒网，以后他们打了满两条船的鱼，你记得吗？路加福音第五章讲的那几个杰出的渔夫整个晚上都没有达到什么，这个应该不懂鱼事的这个夫子，就世界上的职业来讲，他是一个木匠，他叫他们在哪里下网，却网住了那么多鱼，那是一个神迹，不是吗？如果发生在你身上，意思是有可能是你拿到20个月的年终奖金，那个公司谁都要去啊。可是彼得他没有被，他不是被这些吸引。我们常常提到这个例子，彼得是被主自己吸引，对吗？他离开那个船，离开那些鱼，离开那个神迹的现场，跑到主的面前跪下来，跟主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很稀奇古怪的说法。既然你要主离开你，干嘛跑到他面前？可是我们一个真正遇见主的人就会这样。为什么叫主离开你？因为我们意识到自己的污秽、败坏、软弱，可是我们还是到主的面前，因为我们知道，而且我们渴望神改变我们、洁净我们，在我们身上制作，叫我们有一天能够像他。其实他们的祖宗十二支派的祖先雅各就经历过这个，神想要他的后代都要经历这个的，可惜他们不是大家都这样。你记得雅各年轻的时候并不是那个样子，年轻的时候他应该不是很讨人喜欢的人。我常常说，如果他的哥哥跟他以扫跟雅各都是你班上的同学，你一定比较喜欢跟以扫在一起，他为人豪爽豁达，去打了野味一定很慷慨，会请你吃的。雅各不是，阴阴暗暗的不讲话，谁知道狐狸卖什么药，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被他害，他哥哥就被他害了两次。但是后来的发展人不一样，对不对？雅各生命里面其中一个转机，他在从巴旦亚兰回来，带了两妻两妾11个孩子，过亚伯渡口的时候他过不去，他知道哥哥在前面迎接他，不知道是欢迎还是想要报仇，他不知道。那个有办法的雅各第一次觉得安排的一切以后还是没有把握，他觉得惧怕。神就等我们这样，神不是等我们有办法，是神是等我们没办法，就像雅各那个时候一样。所以那天晚上他没有过那个渡口，有天使来跟他摔跤，最后他抓住天使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他的祝福什么意思呢？那你告诉我们，其实天使跟他摔跤，谁赢啊？雅各赢，哎，天使摔不过他。那不是说天使没有力量跟他摔跤，我相信那是，虽然旧约常常都提到外面的事，新约才提里面的事，可是那个地方其实已经是很有新约的意义在里面了，那是一个里面的事。雅各在他里面，他的老我强到一个地步，天使无法胜过他。但是雅各有一个祷告，雅各在这个之前跟我们都一样，我们在世上就是想要胜嘛，想要超过别人，想要出人头地。可是那一刻雅各开始有一个扭转，他祷告的是要神胜过他，他要输。他讲的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意思是你一定要胜过我。后来神真的胜过他，对吗？神摸了他大腿窝，他的筋就瘸了， 从那天开始，雅各就一直在神用外在的表示嘛。从那天开始，雅各走路是瘸着的嘞。他那个之后大概又活了30年以上，不是，又活了可能50年左右，腿一直是瘸的。其实何西阿书把那一天的情景给我们讲得更生动一点，更详细一点。有一个创世纪没有写的事，我不知道何西阿从何知道，可是有可能是犹太人传统留下来的传说，很可能是真的。何西阿提到那一天雅各祷告的时候，不只是提到创世纪所讲的他祷告的话，何西阿说他哭泣恳求，所以雅各是为了要神胜过他，为了要饶我死掉，他是哭泣恳求的。你如果真的认识主，你看见神的作为，神想要你反应是像这样的，而不是只是被那些大神机迷了去，那不是神的本意，那是一个试验。神希望我们，他要我们看见神迹是很容易的事，可是他说一直到今天我没有能使你们看见，显然他想要我们看见别的。你有没有到有一个地步，有的时候要哭泣着跟神说，主来胜过我，来折服我，不要让我继续这个样子。你生命里面总要有一些时候经历这个的。如果你很久没有哭了，也许应该为这个哭泣的，像雅各一样。我们再来继续读这一章，生命记29:5-9。第5-9一起来读。我领你们在旷野40年，你们身上的衣服并没有穿破，脚上的鞋也没有穿坏，你们没有吃饼，也没有喝清酒浓酒，这要使你们知道耶和华是你们的神。你们来到这地方，西十本王西红、巴山王二都出来与我们交战，我们就击杀了他们，取了他们的地，给流便支派、加德支派和马拿西半支派为业。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约的话，好叫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亨通。后面我来读。今日你们的首领、族长、长老、官长、以色列的男丁、你们的妻子、儿女和营中寄居的，以及为你们劈柴挑水的人，都站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为要你顺从耶和华你神今日与你所立的约，向你所起的誓。这样他要照他向你所应许的话，又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起的誓，今日立你做他的子民，他做你的神。我不但与你们立这约、起这誓，凡与我们一同站在耶和华我们神面前的，并今日不在我们这里的人，我也与他们立这约、起这誓。我想摩西指的是他们将来的后代。所以从一个意义来讲，大概包括我们哈。我们曾住过埃及地，也从列国经过，这是你们知道的。你们也看见他们中间可憎之物，并他们木石金银的偶像，唯恐你们中间或男或女，或族长或支派长，今日心里偏离耶和华我们的神，去侍奉那些国的神，又怕你们中间有恶根生出苦菜和阴唇来，听见这咒诅的话，心里仍是自夸说，我虽然行事心里顽梗，连累众人，却还是平安，耶和华必不饶恕他，耶和华的怒气与愤恨要向他发作，如烟冒出，将这书上所写的一切咒诅都加在他身上， 耶和华也要从天下涂抹他的名，也必照着写在律法书上约中的一切咒诅，将他从以色列众支派中分别出来，使他受祸。22-29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的后代就是以后兴起来的子孙和远方来的外人，看见这地的灾殃，并耶和华所降雨这地的疾病，又看见遍地有硫磺，有盐卤，有火鸡，没有耕种，没有出产，连草都不生长，好像耶和华在愤怒中所倾覆的索多玛、俄摩拉、亚玛、西甸一样。所看见的人，连万国人都必问说，耶和华为何像此地这样行呢？这样大发烈怒是什么意思呢？人必回答说，是因这地的人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去侍奉敬拜素不认识的别神，是耶和华所未曾给他们安排的。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这地发作，将这书上所写的一切咒诅都降在这地上。耶和华在怒气、愤怒、大恼恨中将他们从本地拔出来，扔在别的地上，像金子一样。好，先读到这里。前面神提醒他们思想，在过去40年来，神怎么样在他们民生的需求上面、生活的需求上面恩待他们。他们遇见危险、遇见仇敌的时候，神使他们得胜。他们不但没有受损伤，也可以得着乳物为产业，神给他们这些祝福，这些生活上的祝福，那是神的作为。神希望他们从这些烟雾当中望过去，可以望穿这些烟雾而看见神自己。你知道这些恩典一样是我们很容易看见的，可是那是一个烟雾。你知道在圣经里面有的时候用烟雾来表征圣灵，对吗？云火柱啦，云彩啦，用来表征圣灵，只要云在那里就遮住了太阳，那是一片烟雾。事实上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圣灵的工作其实都像烟云一样，都像烟雾一样，也就是我们常常要从圣灵做的工作望过去、望穿过去，看到更重要的、更内涵的神想要我们看的，免得神说一直到今天还没有办法使你们眼见耳听心明。你有没有这个习惯，遇见事情越过这些去指望向神？这段经文、这一章圣经一起走，摩西说他要跟他们立一个约，是在何烈山的约之外。何烈山就是西乃山，何烈山有可能是指着那个区域的山脉都叫何烈山，也许西乃山可能其中一个特别的山峰，有可能，因为圣经没有明确的讲。但是无论怎么样，圣经常常有的时候把西乃山跟何烈山混着讲，应该是指同一个地方。所以这是指在西乃山立的律法之约。摩西说他那一天跟百姓立的约是在那个约之外。其实就内容而言跟那天立的约是差不多的啦，所以我想你也可以说呢，就是一个兼信礼、兼正礼吧，就是让他们已经有的提醒他们不要忘记，再跟他们重申这些律法。这些都是神的古道，包括神的律例法则， 是你的父母听见过的，你也听见过的，教导圣经中神的命令。在今天新约时代，神的命令包含的是别的东西，可是我们已经用了好几个月在讲旧约摩西律法里面这些诫命的时候，我们提到其实这些诫命它的精义是跟新约圣经里面神给我们的命令是很相符合的。比方保罗就明确的讲，所有的诫命都包含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的。我们的主自己说，诫命中最大的就是尽心尽力的爱神，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所以主把所有那么千条万条的诫命律例总括为爱。当然还新约圣经还包括别的命令，像以恩慈相待，要常常喜乐，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不要为明天忧虑，要把你的重担卸给主。你有没有注意这些古道？我有的时候会遇见有神的儿女，他们多年听见我们的教导，他们自己也认真的学习，可是有的时候正在遇见一个新的事情，一个新的冲击，他们在那边绕，觉得很不容易。后来你需要提醒他们说，你会不会，你是不是忘记要把你的忧虑卸给神？他说哦，是有时候会忘记。今天晚上有没有人在这里你忘记这件事，把你的忧虑卸给神？你一定要学习这样的事情，就是坚定地踏出一个步伐来，不要在那种忧虑的思潮里面举棋不定，不知道前面会是怎么样，在那种犹疑不定当中过生活。神从来没有要我们这样过生活，虽然他有的时候他就是忍耐着不做一些事，让你遇见的难处好像还在那边徘徊，还在那边绕着，但是他希望我们的心先定下来，而不是等环境先定下来。所以你一定要选择一件事情先暂定了，然后对自己说，就是天塌下来也会有耶稣挡着。注意听我现在教你把忧虑卸给神的道路哈，对自己说，就是天塌下来也有耶稣挡着。然后想到你正在忧虑的事情，如果那件事没有解决，你对自己说，即使那件事没有解决，我的世界也还不会崩溃。多半的时候这是事实，你不这样想的时候，你觉得你的表现好像你的世界要崩溃了。只要你想一想你就知道才不会了。想一想过去你也经历过也许比这个更糟糕的事，还不是过来了。就是这样，有时候我们需要这样想，你不知道吗？还是你觉得你应该等着神做工，忽然你里面就是忽然有一个明亮，有一个力量，你就是不会忧虑。不要等着这个有可能主会告诉你说，一直到今天我还不能使你不要忧虑，意思就是说那是你的事，神说他不能使你这样，那就是你的责任。然后起来说，主，我要把这些忧虑真实的卸给你，我要赞美你，赞美到你听见你自己赞美的声音，那个声音带动你的心去信靠主。我没有讲得很玄吧？我刚刚讲的那几个点你还记得吗？需要我再讲一遍吗？我不知道我再讲一遍会不会跟刚刚一样。第一，你不要留在那种犹豫不定当中， 多么忧虑的事会使得我们觉得前面不知道要这样走还是要那样走，一定要选定一样先踏上去，那样走不一定是对的，可是你还是可以先试试看踏上去，既然你并不知道该怎么走好，然后对自己说，就是天塌下来也有耶稣挡着，然后开始想到你自己忧虑的事，你自己忧虑的事多半都比天塌下来也不严重嘛，对不对？对吧？你们遇见过什么事比天塌下来严重的？一定没有。然后告诉自己说，就是那一件事情是这个样子，我的世界也不会崩塌。然后坚定的把你这些事交托在神的手中，然后好好的来赞美他，赞美到你听得见自己的声音，连你自己赞美的声音都激励你心苏醒过来。不要等到来到聚会别人赞美才是你这样嘛，你也有口，你可以赞美到这样地步，下一次试试看好吗？这是神的鼓捣。刚刚我没有让大家读的二十九章最后一节，现在来读好吗？生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九节，我希望大家都熟悉这一节圣经。这是摩西讲律法的时候，在快要结束的时候，他所讲的一句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话语。我们一起来读：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好，隐秘的事是属神的，显然在这里神的意思是不要那么有兴趣追寻隐秘的事，那个可能包括比方别人的隐私，我们天性蛮喜欢别人的隐私的，那些平铺直述告诉你的事情我们听听了就听了，可是那种偶然听见的别人的隐私，我们就竖起耳朵，就马上就可以听进去，会背，很快就背起来的。对啊，你如果走过两个人在讲话，刚好他们两个人在讲一个你认识的人的事情，是你不知道的。像那种事情，比牧师怎么告诉你说你要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哦。那根本不用这样勉励你，你就听得非常的入味。如果你能用同样的态度来听那些神的单纯的道的话，你想那个世界会变得多么不一样。不要那么喜欢想要知道人家的动机啊，人家内心的想法了。我跟大家讲过，我年轻的时候从我的牧师学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他教导我们不要轻易的怀疑别人的动机。他意思就是说，你要尽量往好的方向想别人的动机，无论他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你要尽量相信他的动机是好的。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件事，因为如果我们看他怎么做，听他怎么说，我们可以组织成许许多多的结论，你知道吗？有的人习惯于这样，他们就焦灼于他们的这些想法里面，到后来岂止是他们自己加上的想法，他们却可能去跟别人讲的时候告诉人说某某人这样说这样做，他们真的相信这个，其实没有，那是人家做了一件事或者说了一段话跟这个无关，他把他想成那样，一直想到后来他真的相信人家说了这个话做了这个事。所以不是有电脑网络才有虚拟世界，自古以来就有虚拟世界。我们还会有兴趣另外一些隐秘的事，很想知道国家的政局会怎么发展， 很想知道新的一年，不晓得金融经济会是变黑还是变红，很想知道会不会有什么灾难。我知道很多基督徒对这个非常有兴趣，所以就有一些人应运而生，特别喜欢在每一年年初的时候给人说预言，讲各个方面各个层面，可一说就说29个预言，里面有3项是提到经济的，5项提到政治的，还有的提到年轻人会怎么样，还提到钱财。我刚是举例说明的，可是就许许多多的跟随，马上网络上就有许多在传这些内容。可是请听神说的，隐秘的事书是书耶和华我们神的，就是连我们的主提到某一些事情，提到一些时候日期，他都说连子也不知道。他没有要我们太有兴趣这个。可是这句话更要紧的是后面的话，他说唯有明显的事是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唯要叫我们遵行他的律例，也就是神想要我们知道的事，我们应该有兴趣知道的事，都是应该带来遵行的。能够带来遵行，意思就是不是那些奥秘弯弯曲曲的，而是很明确的可以走的道路，神的命令，对吧？我这样理解这段经文没有太弯曲吧，是这段经文的本意。所以神想要我们指望向大，知道掌管这一切的是神自己，而神的律例、他的旨意、他的命令都是显而易见的，只要我们愿意放下自己去顺从，都是明白的。比方如果夫妻有争执，一方说了一些话让另外一方很气，就在那里面他可以心里面想了一大堆对方怎么样，想很多很多的事，你有这个经验对不对？包括以前就知道的事情，以前就想过的事复习一遍，很快就可以复习一遍，然后加上新的材料。可是你也可以做另外的事，像以前我认识一个老弟兄，他88岁在信主，信主就全心要追求，他听我们的教导，他真的是听了就去遵行的。后来他妻子告诉我，有的时候他们又起争执，他就跟以前不一样，他以前脾气不太好，他得救的时候特别跟他妻子认罪这一件事，他不是认罪，他又真的改过来。他妻子告诉我，他妻子是我一个同学的妈妈，他说他丈夫是他的继父了，他告诉我说他先生再有跟他起争执被他弄得很气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很生气，他就站起来离开现场，然后把手举起来说哈利路亚赞美主。很好的做法，你也可以这样不是吗？这样的事是明显的，你知道该怎么做，常常喜乐，时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是神明确的话。荣教师懂这个道理，以前我的牧师荣教师就用这种方式说，他说当你不知道做什么好的时候，喜乐起来通常是没有错的。这个很有哲理的话，注意听哦。当你不知道做什么好的时候，我们不时的有这种时候对不对，有一件事做通常都是对的，就是喜乐起来。我知道那很不容易，你一定要对付老我才有办法这样。我们常常在那种时候，我不要喜乐，喜乐就好像表明他对了我错了，我不要，我要让他知道他错了。所以你要一定要老我先下来，你才有办法喜乐起来。怪不得吴老牧师说以神为乐就是真正的致死老我之道。试试看，这些新约里面的命令也都是显而易见的，在很多的场合 你应该去做这个事，而不是做你当时很自然很想做的事。我们还要看一段经文，《生命记》30:1-10。一起来读《生命记》30:1-10。我所权柄在你面前的这一切咒诅，都临到你身上。你在耶和华你神追赶你到的万国中，比心里追念祝福的话，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照着我今日一切所吩咐的，听从他的话，那时耶和华你的神必连续你，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过来，从分散你到的万民中将你招聚回来。你被赶散的人就是在天涯的，耶和华你的神也必从那里将你招聚回来。耶和华你的神必领你进入你列祖所得的地，使你可以得着，又必善待你，使你的人数比你列祖众多。耶和华你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好叫你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可以存活。耶和华你的神必将这一切咒诅加在你仇敌和恨恶你逼迫你的人身上。你必归回听从耶和华的话，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着律法书上所写的诫命律例，又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他必使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并你身所生的、牲畜所下的、地土所产的，都绰绰有余，因为耶和华必在喜悦你，降福于你，像从前喜悦你列祖一样。你知道摩西被神命定的职事是定罪的职事，他是颁布律法者，而律法原来不是能够使人成圣，使人得以完全，律法是要定人的罪的，要把众人圈在罪里面。所以保罗提到摩西的职事，称那叫做定罪的职事。很有趣哈，神有的时候安排一个人这样。可是你不要从一个人神怎么使用他来完全来认识他这个人。摩西虽然是一个定罪的执事，他本人并不是那样的人，他是一个懂得神的救恩的人，他懂得恩典，他懂得救赎。他自己是先知，他当然晓得将来神想做的事，他不知道细节，我想圣经说这些先知，旧约的先知都有基督的灵，他们晓得一点，他们所说的是属于将来的。在他的律法里面最多讲的就是那些很严重的责备、刑罚、咒诅、定罪这些话。我们上一篇信息在上个主日，我在我们自己的教会讲的，讲生命记28，那是摩西五经里面有2圣经长篇的整章在讲怎么样就得祝福，怎么样受咒诅。一个是利未记26，一个是生命记28。这两处经文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讲祝福的话讲了一大堆，然后讲到咒诅的话就讲更大一堆。因为它的要点是要带来咒诅，好让神的百姓意识到自己的软弱、缺欠、无能，从而觉得需要神。所以加拉太书有另外一句话说，律法是训蒙的师父，为要把我们引到基督的面前。我想摩西懂得这个，他不知道那一位要来将会道成肉身，将要名叫耶稣，他要做的事他不完全知道，可他晓得会有这样的日子来到。而在这里他把其中一个要点讲出来了，他说有一天那些被掳的人将要归回。摩西讲这个话实在是 特别有意思，因为他离以色列人会因为犯罪而被掳还有快要1000年的时间，被掳根本影子都没有的时代，他们甚至还没有进到应许之地，还说不上有一天要从那里被神逐出去。可是他没有太多提到被掳，提到一点却用蛮长的话讲到归回，这才有意思的事。其实这不是摩西第一次讲到归回了，上个礼拜我们在讲28章讲到咒诅的时候，那里面有提到归回。如果神的百姓因为犯罪一再的悖逆，神使他们被掳到远方，可是有一天神要使他们归回。那里面有讲的很多，可是这里也明确的讲，你知道这是在讲恩典，你知道吧？是恩典的律。什么叫归回？归回从来没有提到说啊，神的百姓被掳，然后他们就变好了，所以神就回心转意把他们带回来。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讲，圣经常常都是讲他们悖逆，神定罪他们，神就预言他们要被掳，然后要把他们分散到远方，然后翻到先知书的下一页，就说神要使他们归回。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以赛亚书就是这样，忽然来一个转折的。先知书常常这样，就在夜最深的时候，忽然光照出来，给人一个盼望，会有一个日子来到，一切将要不一样。刚刚我们读的经文就是这样。我想如果连那个贪爱不义工价的先知巴兰都懂得说，我望他不在现实，我看他不在近日，摩西当然懂得的。那是民数记24章17节的话，神看我们不是用现在看现在的样子看，因为有心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因为有一位要来。到那时候，摩西说他们心里的污秽必被除掉。你读到这个经文不会觉得很想像雅各一样哭泣着说，主你要坐在我的身上，有一天他们心里的污秽将要被除去，他们就会尽心尽性的归向我，这是主说的。像另外一位先知说的，他说到那日他们要成为大邦，成为一大群人哭泣着回来。你们读过这个经文？也许我们比较喜欢以赛亚讲的，他们歌唱来到锡安，有那一面。我们今天开会的时候，我让大家这样做。可是，也许我们需要另外一面，这是在耶利米书32章8到9节，是31章8到9节。也许这两节我们可以一起读。我必将他们从北方领来，从地极招聚，同着他们来的有瞎子、瘸子、孕妇、产妇，他们必成为大邦，回到这里来。他们要哭泣而来，我要照他们恳求的引导他们，使他们在河水旁走正直的路，在其上不至半点，因为我是以色列的父，以法莲是我的长子。你知道我们这个信仰，我们这个恩典的福音有一个特点，就是你不会用，你如果明白这个，你就不会用你现在的样子或者你觉得它会有的发展来看事情。因为你知道可以期待神的介入，他神圣的介入，他恩典的介入。我再讲一遍，如果你认识，你领受了这个恩典的福音，你有这个信仰，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特质，就是你不再会用你现在的样子还有会有的很自然的发展来看事情。看起来本来就是会这样发展的，你可以举很多过去的例子来这样讲它。可是不，如果你认识主，你会知道事情可以不这样发展， 因为可以有神圣的介入，可以有神恩典的介入。你有没有常常这样生活的？你如果明白这个，你就不会太忧虑，你知道吧？因为你看见现在的情形，它不会一直是这样。你可以期待神介入。有一次有一个母亲打电话给我，她还没有信主，可是她认识我，她为她的儿子在网络上就交了一个女朋友，根本就还不太认识人家，就好像交往得很深的样，她就很担忧，就跟我讲，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们这个世代没有人知道怎么样解决年轻人跟孩子网络的问题。可是我跟她讲，我说我们可以祷告求上帝介入，我简单跟他讲这个道理。我不知道 他信不信，我不知道。可是过两天他跟我再联络，他说很奇妙，我已经忘了细节，是那个女生还是他儿子改变心意，不晓得发生一件什么事，我已经忘了。我想他很清楚知道，除了神介入以外，你没有办法有别的解释。我读书的时候，我给你讲一个多年前，快要45年前的事。我大三的时候，大四还是大三？大四吧。我们有一个课程叫做 Panel Discussion， 我们把它叫做书报讨论。是老师要我们每一个同学都要去一些期刊里面找一篇文章、一篇论文跟大家报告。那些期刊常常都是一些高级的论文，有一些后来得诺贝尔奖的东西是发表在那里的那种东西。我们在那个学年里面每一个人都要轮到两次，我忘了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下个礼拜要轮到我，我到这个礼拜还毫无头绪，因为看着那些不知道选哪一个好，而且选了也不太晓得，你又不能照人家讲的就去讲嘛，你自己要对那个有概念。可是那些有一些论文都是很深的，你知道吗？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好。可是我想我应该有祷告交在主的手中嘛，那时候我已经信主2-3年了。结果就在前一周，我在报告之前，在我前面那个同学报告，我们大家听都觉得他报告没有什么，不知道为什么老师特别对他生气，可能老师比较有概念嘛，觉得他大概有点混的。我们从来没有这样，我们已经大学生都已经20出头岁了，老师就在课堂上大声的责骂那个同学，我们所有同学都没有一个人敢讲话，每个人都铁青的脸在那里。然后我们老师骂完了，几乎是拂袖而去，告诉他说下个礼拜要再报告一次。所有同学只有一个人松一口气，不是幸灾乐祸，我很同情那个同学，可是我松一口气，我觉得是神给我恩典。你看，可以这么小的事情，你一样可以期待神做工，对不对？那就是我所说的神的介入。干嘛？你们干嘛这样笑？后来我报告的东西是很有分量的，你知道我报告什么吗？黑洞。一直到现在，我那一次选的论文，我在里面读的，我报告的，我自己还在得到帮助的。今天我们的生命当中也应当时常闪现着像这样的亮光，就是事情不会一直都是这样。你可以对自己说，我不会一直都是这样，因为我们必要像他，我们会变得不一样。你所关心的人，无论他们表现得多么顽梗悖逆，你为他们祷告的时候，记得也要这样想，他不会一直都是这样，他一定会有改变，因为我们必要像他。耶稣来将要变得不一样，那是恩典的律，就是你落到被掳的光景，神应许要让你归回。所以让我们来访问这样的古道，那是神明显的话。愿主使我们耳能够听，眼能够看，心能够 明白，不要像以色列人硬着心、有一些摩西的律例是因为百姓硬着心，摩西才这样写给他们的，这是后来主耶稣帮我们诠释的话。让我们不要这样，让我们看见神的作为，看见神的恩典，我们都忘传那些烟雾，只望向神，像彼得他们一样，好吗？请来唱颂赞诗选194首，这是我们年轻的时候就喜欢唱的诗歌。